弟兄姐妹下午好。
好。
我们在开始信息系之前先报个好消息。我和玛娜我们上周都升级做爷爷奶奶了，所以特地向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得了一个孙子，是8.3磅，22英寸长，非常健康。在这个时候特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大家。上一次我来和大家分享信息是今年3月20号，好像我记得。当初在讲道结束的时候，跟大家提一下我们两个教会有没有合并的这个可能性。当时其实心里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忐忑。但是今天发展到这样一个光景，这都是令人欣慰的一个局面。我们今天走了这么远，我们昨天这个两个教会同工的开会也非常的好，我们有一个很完整的计划，我们正在一步一步的这个进行。所以我们每进一步的时候，我们同工都会向大家通报我们的进展啊。这是一个神给我们最好的一个祝福，也从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神每天都在做他的工作。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呢，就是行在旷野。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啊，离开埃及，来到西乃山，啊，他们领受神的律法，建立会幕。第二年，他们就启程直奔迦南，啊，来到这个加底斯这个地方。但是他们中间因为经历了很多的这个困难，他们对神的应许可能缺乏信心，所以神启示他们啊，你去安排12个探子去探一探那地方好不好。但是这12个探子探来的结果，其中有10个人都说那地方人太勇猛太凶险，我们进不去，所以就没办法，他们就退回旷野，在旷野里边飘荡了39年。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的要分享的这个信息，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在旷野里边飘荡39年，啊，差不多40年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出埃及记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讲，它是来预表整个神的这个救赎的工作。但是如果从个人来讲，从微观来讲，它是要反映出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啊。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回想这些个信息的话，对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这个灵命成长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的。刚才我们也读过了那段希伯来文的经文，它是对这个出埃及记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一个非常好的总结。之所以这一代人都没有进入神的应许，倒闭在旷野里面，那么经文里刚才说的很清楚，那就是因为他们不信啊，他们没有信心。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大家和大家一起分享记载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里边，还有这个申命记里边的一段一段的故事。我们要看一看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的生命光景是什么样，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困难，他们的心态又是怎么样一个变化的啊。如果我们回想这个出埃及记以色列人讲的话，圣经常用这样的话说，他说以色列人发怨言，又发怨言，再发怨言啊，这个是以色列人当时的一个心态。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就像一个怨妇一样，整天都觉得神亏欠他的，自己就像一个怨妇一样啊，非常非常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神欠他的账，别人也欠他的账，这样的感觉。所以说这个信息希望他对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啊能有所帮助，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境界，使我们这个生活的态度更积极啊，我们也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更能够信靠神，能够把神的话语作为我们这个人生的指南。那么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走不出来的一个根本原因，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就是不信。 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的话，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就是罪，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他们不信啊。但是这个如果这样说的话好像是太笼统，我们可以稍微把这个内容细分一下。有下面几个原因导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失败啊。第一个就是他们不认识神的作为，没有信心。另一个侧面就是他们爱发怨言，起贪心，总回头向后看啊。其中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受到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影响了他们思想的这个局限性啊。其中也包括这个属灵领袖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个软弱的表现，还有他们贪恋世俗，目光短浅啊，有时候只是凭着个人的经验而没有凭着神的话语来行事，有时候他们也远离这个神的带领。我们今天会一条一条的来和大家分享这些信息。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是什么样的啊。这一段呢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到八节。当时啊，摩西在牧养他岳父米泰罗的这个羊群，他们那一天他来到这个何烈山，也就是神的圣山上。这个时候神的使者使这个山上的荆棘烧着了，在神的使者就向这个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了这个神迹以后，他就感觉非常奇怪，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个荆棘着了火以后会很快就会烧毁，但是这一次呢这个荆棘烧着了却没有烧毁，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大神迹，他要走到近前去看一看这是个什么样的神迹这么样。但是当他要往前走的时候，神的使者就向他呼叫说，摩西摩西，那摩西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不要往前去，因为你要把你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神又跟他说，他就说我是你父亲的神啊，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摩西就蒙上脸，他一听到神的名的时候他就特别的惧怕，他蒙上脸不敢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这个就是神给这个以色列人的一个美好的应许，神要带领他们重返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当时居住的这个地方神有这样美好的应许我们看一看以色列人在这个应许面前都是有哪些的反应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信息可能不是照着经文的次序，但是我们是按照一定的这个重点来和大家分析。当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离开了埃及，在西乃山上领受了神的这个律法，他们又完成了神的这个很多的诫命，他们建立了会幕，一切都按部就班就绪了，他们就开始非常直接的进入迦南。所以在出埃及记这个第二年的时候，他们就来到了这个迦南的边界。如果我们刚才回想刚才地图那个加底斯就是已经到了迦南的边界了。但是因为以色列一直的这个发怨言，这种哀怨的心态，胆怯的这样的心态，他们一直怀疑神给他们的应许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时候神期望着坚固以色列人的信心，所以他就指示摩西说，你们打他每个支派出一个人，出一个领袖，你们到那个我应许你们的地方去看一看是什么样子所以这时候他们就安排了十二个探子去刺探迦南。这一段故事呢就记载在这个民数记十三章第十七节这三十三节这一段里边。所以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对他们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看这地方如何其中所住的这个居民是强是弱人是多是少，那地是好是坏让他们好好地看一看， 看看他们所这个那地方的人所居住的是山寨还是坚固的城垒啊，也看看那个地方的出产怎么样，土地肥沃不肥沃，植物长得是不是茂盛，都让他们有这样的看见。当这些人过了40天以后啊，他们经过刺探以后确实发现那个地方十分的美好，确实是流奶于蜜之地啊。这流奶于蜜之地是这个圣经上的话，在我们中国话里边就是鱼米之乡，这是个好地方。他们打看到这样好地方是好，但是他们也看到另外一种问题。他说那个迦南人个个的高大勇力无比啊，所以说这个我们不敢进去。但是也不完全一样，其中有一个加勒和这个嫩的儿子约书亚，这两个人认为啊，神带领，神既然带领我们上这儿来，我们就去，我们一定能够得胜。但是其中有10个人他们不这样认为，他说那人太高大了，他们，我们看他们，他们是巨人，他们看我们像这个蚱蜢一样，我们没有办法去战胜那样的人啊、那样的地方。所以说同样的一个迦南地，所去刺探的人呢，得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一个结论。只有两个人认为我们凭着神的应许可以战胜，可以直接进去。这两个人他们不同点在什么呢？他们往上看，他们只注目神的话语。可是那另外的12个人呢，他们往下看，他们只看到他们自己，只看到对方的敌人，看自己像蚱蜢一样，看对方呢像巨人一样。所以在这个光景之下，他们就吓破了胆。这个以色列人刺探迦南这个事情，如果从人的角度看，他们做这个事情是不错的，因为我们打仗嘛，总是要知彼知己，了解敌人的情况，看一看地形啊，地势，将来我们如何进攻，这个在神，在人的角度来看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不符合神的逻辑，在神的这个逻辑里边，我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只要顺服就好了。遗憾的是这个以色列人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的这个疑虑胆怯啊，占据了他们主导地位，所以他们不敢进入到这个神所应许的这个地方去啊，他们怀疑啊，他们也不相信神给他们预备那个地方真正有那么美好。所以这个当这些人听到神的这个应许的话的时候，他们就不觉得这个是真实可靠的。我们英语有句话叫 too good to be true， to be true，他有这个有些事情太好的时候，我们就反倒不相信了。没有，有天下有这么好的事情吗？是，其实在神的眼里是有这么好的这个应许在里边的。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们胆怯不敢却步。但是过一两天以后，他们突然醒悟过来了，既然神有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不上去呢？可是摩西告诉他们，他们说你已经惹了神发怒，神已经不与我们同在了，我们必须回去。但是这些人硬着头皮去打仗，第二天他们确实是打了败仗，没有办法，摩西只好他带领所有的人重回旷野，走这个艰难的这个历史过程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失败的这个根本原因啊，他们怀疑，他们没有信心。嗯，所以我们今天回想我们自己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来看的话，我们也常常是不是信靠圣经上的话语，我们往往是看着凭着我们眼见的，凭着我们耳朵听见的啊，才相信，靠着我们自己的知识和逻辑判断来看待我们的生活啊。这个就是我们啊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是希望我们借着这些个能够对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能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啊。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只有摩西啊，只有约书亚、加勒这样的一两个人有信心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一代人啊，需要一个团体整体的信心都有提高，他们才有一个这个得胜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下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另外一段信息，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个一些表现。 啊。这一段主要在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第一到四节里边。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过了红海以后，只有一个月，他们就遇到了困难，所以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这个以琳就是刚过红海以后，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是我们坐在肉锅旁吃的饱足，你们将我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我们全会众都饿死吗？啊，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上降下给你们，百姓可以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是不是遵守我的法度啊。所以以色列人刚刚离开埃及以后，他们就向神发怨言，但是神这个时候还是有怜悯啊，还是愿意帮助他们。刚才这段提到了，他说我们在埃及的时候那么的美好啊，坐在锅旁吃肉，其实也不见得是那样的光景。我们读过出埃及记都知道，如果有那样的光景的话，恐怕神没有必要领他们出来。他们在当时不是唉声叹气吗？不是因为在灾难面前，在无力这个做砖的这个光景下非常难受吗？但是他把到了一个新的光景以后，他们过去的难处都忘了，只想回想过去这些个啊好处。嗯，他们所谓的这个吃肉啊，也恐怕几年才吃一次，但是现在突然想起来了。但是对于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一个光景，这个人的这个心态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美国来，经常回想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很好啊。你看我在国内同学都做这个市长了、省长了，不都很好吗？我们总愿意回忆过去的好处啊。我们今天读书的时候啊，找工作的时候，我们往往有这样心态啊。没有工作身份的时候，我们盼着有这个身份。等我们有了身份的时候啊，还是绿卡也没有，我们要有个永久居民身份啊，等等等等，我们有一系列的期盼。但是我们也经常的会回头看，总和别人比，看别人都比我们自己的好，啊，看不到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在这个实际的具体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人的这个罪的本性，这种贪婪的本性在我们生活里边的这个严重的影响。我们要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都是美好的，过去的好，啊，今天的好，明天的会更好啊，这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贫穷的时候是神的祝福，是好，富裕的时候更好，如果我们不贫不富那最好。我们要知道这个神给我们一定的困难施加在我们的时候身上的时候，是为了磨练我们的品格，使我们的生命有更高的一个台阶的这个成长啊。因为神他是不轻易发怒的啊，他会把这个更美好的东西，他的慈爱都加在我们身上。神对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当以色列人遇到困难的时候，神从天上赐下粮食来给他们吃，这就是玛拿，每天早晨有每天早晨的份儿。当他们遇到困难没有水喝的时候，神也赐给他们水喝。这一段记载在这个出埃及记十七章三到六节。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叫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么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不是拿着以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吗？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你带领以色列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所以摩西就到那个地方啊，用他的杖击打岩石，这个岩石就流出水来给以色列人喝。所以神对以色列人的慈爱和怜悯是尽管他们有那样的这个埋怨的这样的心理和状态，但是神对他们的供应和慈爱是非常的明显的啊，神是啊非常看顾他们每一天的生活的。下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段信息，是 摩西个人的一些表现。这一段记载在出埃及记17:9-12里边。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的对他所说的话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霍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是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起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和霍尔就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能够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我们过去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没有多少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个举手之劳，我一举手就赢，那我就永远举着手。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摩西是个80-90岁的人，你让他举手实在是不容易。我去年有一阵子这个得了肩周炎，想举起手来，这真还是举不起来。所以我们要体会人的软弱，就有的时候在人看起来很简单的事，并不容易做到，啊。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亚伦和霍尔在两边扶持他，把他的手举起来，让以色列人能够得胜。这个我们从这个里边，我们就是要学习，一个领袖不管他多伟大，他毕竟是有各种各样局限的因素在他身上，需要他的弟兄姐妹和他一起来帮助他、支持他，来克服他的这个个人的一些软弱。这个在我们现实生活里边，在工作里边都会体现出来。我们在生活里边常用的一个词叫 teamwork， 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在教会里边，在工作中都需要彼此的这互相扶持和帮助。另外一点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段是记载在这个民数记里边，是在第十一章的十节到十四节。当摩西听见百姓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嚎哭嚎，耶和华的怒气就大大的发作，摩西就很不喜欢。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为何使我不在你眼前蒙恩呢，竟把这些管理百姓的事情加在我一个人的身上呢？这百姓也不是我怀的胎，也不是我生下来的，你为什么要让我来照管这一切呢？你就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他们到你启示应许的他们祖宗的地方去。我从哪里弄肉给他们吃呢？我去，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肉吃吧。他说，这管理这个百姓的责任太重大了，我一个人担当不起。所以像摩西这么大伟大的一个人物，在这个繁重的这个重担面前，他也有这个厌倦的时候啊，他也有这个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啊。所以这个如果看到我们这个教会的光景上也是一样，需要我们弟兄姐妹们都承担起扶持教会的这个责任，而不是只有一两个同工执事来做这个事情，或者只把这个我们有牧师的话，把我们所有的重担都加在牧师一个人的身上，那个他也是吃不消的，对吧？另外一段故事是记载在民数记记载在民数记十一章四节到六节，这个是另外一段这个以色列人发怨言的这个光景。这些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呢，就起了贪心。在这个整个的一群人在这个摩西面前嚎哭，他说：“谁给我们肉吃的？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都能吃鱼啊，黄瓜、西瓜、韭菜、葱、蒜什么都有。现在你们领到我到这里来，整天就吃那一样东西，其实那东西很好吃，但只不过他们吃厌倦了。那个玛纳非常的好，非常洁白又甜，味道也好，但是他们吃惯了，他们觉得没有味道。他说，除了这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没有别的东西啊。 啊，其实神给他们预备了这些啊，除了这个玛纳以后还有鹌鹑，他们其实也有肉吃的，但他们这个就是这个光景啊，在这里边向神发怨言。这个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信心的这个关系。你要知道，在这个西乃山到这个迦南地的话，如果走路的话只走十几天就到了。如果真有信心，我们十几天就过上好日子了，那就不在乎吃不吃肉了，对不对？有没有好吃的也不在乎了，关键是没有信心，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后天是什么，没有这样的信心在里边。所以他们整天的就是想起来的话，如果想什么事情美好的话，那就是在埃及赶快回去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生命的光景，脑子里想的都是世俗的这个世界上的好处，对神给他们的供应没有这样的看见，他们的目光太短浅啊。这个是我们也值得要从这里边能够吸取的一些教训啊。另外一段故事，这里边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也记载在民数记第十二章里边。我们在一个社会生活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啊，我们在一个团体中有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彼此了解，彼此熟悉，所以我们就避免冲突啊。我们有往往有这样的光景，我们建一个在这个华人的社团组织里，我们经常有同乡会呀，社团的这类东西，都愿意把志同道合的人找在一起来，就希望我们有一个和谐的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啊。但是这个东西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人的关系越密切越容易发生冲突。我们打个比方说，在家里什么人之间冲突最大呢？那就是夫妻最容易发生冲突。你的关系越密切，你越知道对方的缺点是什么，你越看到他对方的不足的地方是什么，越容易引起冲突。今天我们这一段故事呢，就是要和这个大家分享这个啊，亚伦和米利安啊，他们来攻击摩西这一件事情啊。这一件事情记载在民数记第十二章一到十节里边。这个起因是摩西娶了一个外邦人的妻子，古实女子做妻子。这个时候亚伦和米利安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做的不对，他就开始站出来指责摩西啊。其实这个事儿在我们现在看可能觉得没什么事儿，其实是个很大的事儿。假设如果我们的牧师娶了一个不信主的妻子，我们会有很多人站出来责备这个牧师的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他当时娶了个外邦人的妻子的话，其实是不符合以色列人的传统和这个惯例的。所以摩西做这个事情是不是照着人的规矩来说，是确实是犯了错误的，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政治上是不正确的啊。这个是我们读一下这一段。他说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引起了米利安和亚伦的嫉妒，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与你单与你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因为亚伦也是先知啊，米利安也是个有名的女先知啊，对不对？他不神不也跟我们说话吗？结果这话让耶和华听见了。这个是下面这句话应该是神说的，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突然对摩西、亚伦和米利安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啊，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近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的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什么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安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洁白。亚伦一看米利安长了大麻风就害怕了，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的愚昧和犯罪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大家思考一下，这个时候这个亚伦和米利安他们错在哪里啊？他们自己不是先知吗？先知 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求告神，看看神的旨意是什么。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只凭着自己的知识直觉，凭着自己民族的传统就来判断一个人啊，来责备他。我们仔细读一段这一段经文，神没有一句责怪摩西的意思在这里边啊。尽管这个事情在人看来是一个错误的事情，在神的眼里这个并不是一个错误的事情。具体的详细情况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摩西娶这个古实女子的时候一定有他的理由在这里边。但是圣经既然没有这个讲清楚是什么原因，我们就在这里不猜测啊。还有一段故事，就是这个可拉党事件，这个记载在民数记第十六章里边。这个可拉是个什么人物呢？也是摩西一家子的，也是利未人，只不过是他的另外一个啊，等于是叔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另外一个侄子一辈儿的。这个利未人在旷野里边的时候，在以色列人中都是地位特殊的，都是祭司的那个职位，伺候会幕的人，他们本身有很高的这个地位和权柄。但是这个人，我们看一看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利未的曾孙可拉，流便的子孙中的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和以色列会众中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攻击摩西。你看，这都是地位高的人啊，有特殊的领导地位的这些人，他们集中攻击摩西亚伦，说，他说你们擅自专权，我们全会众即使个个都是圣洁的啊，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为什么你们两个自高呢？你们为什么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摩西听见这话就伏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可拉呀，你们只要这样行，你和你一党的人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炉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利未的子孙擅自专权了。摩西又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呐，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众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会幕的事儿，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的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难道是小事吗？你们还要求祭祀的指认吗？所以这些人本来有了高于众人的权力和地位，又是摩西最至近的亲属啊，倒是这些人起来，他们没有替摩西负担领导的责任，替摩西分担重担，他们起来攻击摩西。这里边就让我们看到这些属世的亲密关系，即便是我们有血缘上的关系，也没有办法避免冲突啊。在一个这个教会里边，我们这个最近参加那个夫妻恩爱营，有一个这个铁三角的关系，就是夫妻和神。我们夫妻的关系只有建立在和神亲密的关系上的以后，那个夫妻的关系才能够亲密。那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当我们把这个和神的关系建立正确了以后，我们自己的关系就自然和谐了。如果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没有信靠神，又不求告神的话语，整天凭着自己的意思行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没有不可能有和谐的关系。我们即便是夫妻，即便是亲的兄弟姐妹，我们到时候该有冲突的时候还会有冲突。我们在这里边，摩西可贵的地方就是他为人极其谦和啊，他们不用个人的权柄来这个对付他自己的弟兄姐妹和他的这个至亲的亲属，他把这个权柄交给神，由神来做这个判断，这个是值得我们认真的学习的。下一段故事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也是记载在民数记20章里边。 第七到十二节，他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难道不能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出来吗？摩西就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到我赐给他们的地方去。神只让摩西吩咐磐石出水，并没有告诉他击打，这个就是摩西的错误就错在这个地方他还是凭着他上一次的经验，上一次他一打磐石就出水了。这次神体贴他的软弱，你年纪老迈了，你不用打，你说句话磐石就可以出水了，但是他还是凭着自己的经验再去打两下，但是这个神不喜悦我告诉你吩咐，你就顺服我的话，你就去吩咐。但是这个时候摩西表现得不够这个冷静这个有时候经验对一个人来说是好事情，可以让我们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我们有一个好的，但是经验只能说明经验，在我们服侍神的时候还是神的话语更重要，我们应该完全的这个顺服在神的面前，这个是更重要的事。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人的这个经验，在社会上的经验，遇到挫折了以后，往往是这个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们今天遇到这个错误了以后，就这个磨难以后，我们就不敢前进了，阻挡了我们的脚步，这个是让我们值得警惕的事情我们只要明白神的应许的话，我们就照着这个往前走不管我们过去有成功有失败，我们都不要惧怕我们还是更看重神的这个应许和话语可以更大胆地着眼未来。下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成长的环境和这个文化习俗对人们的这个影响这一段故事记载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第一到六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当这个摩西上西乃山上领受律法的时候，因为四十天都没有下来，百姓见摩西延迟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在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就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并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们就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一段故事给我们的教训非常的深刻，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成长了四百年，在那个多神的环境下面，他们受的这个环境影响特别深刻，因为埃及是拜偶像，拜这种金牛犊的。当摩西上山四十天没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慌张了，六神无主了，要为自己造一个这个神像带领他们。亚伦就替他们造了这个神像。大家要知道，在神的眼里，拜偶像是最大最不能够饶恕的这样一个罪过这个时候亚伦他作为一个领袖，作为神所拣选的这个人，他完全没有起到一个领袖的作用，百姓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也不分辨是非，也不坚持原则，就给造出一个造出一个金牛犊来，还美其名曰要上耶和华守节。结果这些百姓一旦他们这个 信心失去的时候，他们回到从前这种生活状态的时候，你看他们是一副完全放松那样的一个光景。他们百姓献了燔祭和平安祭以后，就坐下来吃喝，起来玩耍，就是完全一种无拘无束的这种自由散漫的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啊，这个是十分的啊不讨神喜悦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在这个原则的问题上，必须要有所坚持。我们不能够随大流啊，不能够搞大民主啊。这个社会上他们流行什么同性恋也好，什么同性婚姻也好，那是社会上的事情。我们教会一定要走在神的话语里边，坚持在这个神的话语里边，我们不能够啊随大流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些个功课啊。我们在社会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受周围的这个环境的影响特别严重，各种各样的这个坏的这个生活习惯风气，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其实都是挑战，都是我们要小心的啊。我们也容易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边，习惯了以后我们自己就安逸下来，不愿意这个改变，这都是对我们的一些个挑战啊。我们就会形成一些个这个啊坏的一个心态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不思进取啊。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都是需要去克服这一些我们既然做了一个基督徒，就是我们要慢慢的学习，我们生活中不断的能够逐渐的学习用神的话来指导我们每天的生活。这很难，不容易做到，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太多了，影响着我们。所以我们要有主观上的这样的意识，我们不断的学习神的话，不断的应用在生活上，用神的话来指导我们自己的生活，而不是靠那个世界上的道理。那世界上道理都是针尖对麦芒，你给我一拳，我给你一脚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我们不能够，我们不能够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价值观来指导我们的这个生活啊。如果我们完全是遵循世界上的规则去做的话，我们是不是基督徒就没有什么两样了啊？就和大家都是一样的了。最后要和大家分享一段这个故事，是摩西自己的故事。这一段记载在这个申命记第34章的第1-4节。摩西从摩崖平原登上尼泊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比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棕树城的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摩西看。耶和华对他说：“这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的眼睛都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我们看到在以色列这些整个这一批人中，如果说有一个人有资格进入迦南的话，那就是摩西啊。如果是我到了这个地方，我插上翅膀我也要去看一看，对不对？可是神今天给的摩西的是，你只能看一看，却不能过去。这个摩西伟大的地方就在这里，神不让我过去，我就不过去。他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带领以色列人过去进入迦南的重担，交给了这个约书亚，自己就死在这个山顶上。你要知道，当时是摩西的身体状况并不差呀。这圣经上记载他耳不聋眼不花，神志清醒，但是他遵循神的话语，就此止步。把这个一切的重担交给约书亚，自己离开了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个胸怀啊，值得我们这个很好的这个学习。这个是一个领袖应有的这个胸怀。他自己播种，自己耕耘，但是收成的时候，他把这个东西交给了别人，让别人去收成。这个非常不简单啊！所以说，这个摩西，在旧约里边，如果有一个伟人让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的话，就应该是这个摩西啊。这个是真正的一个伟人，一个胸怀。 但是在我们教会里边的生活里边也是一样啊，我们也要学习摩西有这样的胸怀啊，我们把我们自己要放下，我们自己算不得什么啊，能够放下自我，把这个神的使命啊交给会众，让大家来一起承担啊。我们不是说这个在教会里边只有做了执事的话才是领袖啊，才是带领的人。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眼里都是珍贵的啊，都是神所啊拣选的，都是神所喜悦的啊。我们要有这样的这个啊，了解一个基督徒在神心目中的这个地位。因为在主的眼里边，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被拣选的族类，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都在圣洁的国度里边，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在神的眼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摩西一样，都是尊贵的。我们不要轻看自己，我们要有学习有摩西那样的这个啊胸怀思想境界。所以今天我们啊生活在一个现代化信息化的这样一个啊社会里边，好像我们与过去有很多的不同，但是其实我们的心灵和这个境界其实和在旷野里边的这个以色列人差别并不是很大啊。我们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优越的环境里边，或者是事业有所成就，可能就有一些自高自大的心态会形成。如果我们成长的环境特别艰苦啊，事业上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啊骚扰着我们，遭遇到我们身上，我们就会有一种这个哀怨在我们心里边。总之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罪的权势之下啊，在这样的权势之下里边，我们仔细思考，其实我们现在的光景和以色列的光景是类似的啊。那以色列人贪恋世俗，不信靠神，最终他们死在旷野里边。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环境，这个风气啊，对我们也非常有这个严重的这样影响。我们有时候不小心就掉进去了啊。这些个与庸俗的思想、僵化、固执、短视的观念，都会妨碍我们信靠神啊。所以我们不单这个信心对人来说非常重要，这个不单是信心，不单是我们对神的问题，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边这个弟兄姐妹之间工作中的同事之间的这个信任关系也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都是对我们啊能不能活出神的荣耀来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事情。神给我们的安排可能本来的是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像以色列人那样没有信，而是觉得 too good to be true， 我们就没有办法战胜困难，我们就会啊在生活面前失败。另外一个我们就是要学习的时候事情，就是我们要这个要理解，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站立不住的，我们都是一个罪人。当我们把这个眼光如果注目在人的身上的时候，你所看到的一定是困难和局限啊。但是当我们把目光从人的身上移到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凭着神的应许，我们就会柳暗花明，信心百倍，我们就不再惧怕任何的困难，我们都有办法克服。因为我们都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一定是要成全的。这个信心不单决定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也决定了我们人的这个生活态度。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啊，我们就真正能够有一个豁达积极的心态来面对我们生活中的所有的一切啊。我们不管是在个同事朋友之间的合作啊，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的建立，就会都啊因着我们的信心有一个这个啊很好的这个光景临到我们啊。另外我们就是要知道，在我们生活中我们能够凭着神的话语，我们知道什么事情是主要的，什么事情是次要的， 什么是重的，什么是轻的，什么是大的，什么是小的，我们能够分清这些东西，把圣经的话语用在我们生活里边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神的旨意是大，我们个人所起的作用是微小的啊，是微不足道的啊。我们每一件事情上边应该能够做到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啊，自私自利啊，凡事情我们都凭着个人的感受那样做是不行的啊。我们一直都要啊尊主为大，用爱心处事待人，这样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不单使别人的受益，也能使自己的生命更加的丰盛和丰富。所以我们现在就像以色列人行在旷野中一样啊，我们一定要突破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个思想观念上的禁锢，环境因素上的一些影响啊，我们能够单单的靠着话语，靠着神的话语来勇往直前的这个走啊。来，我们让我们每一位这个弟兄姐妹都能够用一种这个豁达、包容、彼此相爱这样喜乐的心境来走神的这个道路，我们就能够不在这个瞻前顾后啊，左顾右盼，我们就能够放下身上的一切重担啊。用圣经的话说，我们就直奔标杆啊，过好自己这个啊圣洁的敬虔的这个属灵的生活。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的分享的信息。我最后为大家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特别感谢你，赞美你，你今天给我们这么好的啊供应，让我们弟兄姐妹们都生活在这样一个美好的自由的国度里边。你给我们的是如此的丰盛，但是因为罪的牵扯，我们还没有活出你的荣耀来，所以求天父你饶恕我们的过犯，用你的话语指导我们每一天的脚步，愿我们能够每天都行在你的旨意里边。我们求天上的父你特别看顾保守我们啊，这里边我们这两个小小的教会，我们把它的合一完全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看顾我们每一步的脚步，你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丰盛，我们已经走上了这个正确的道路啊！求天父你继续引导我们把这些走到底，也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教会服事里边，弟兄姐妹都有一颗服事的心来啊，承担一个基督徒应有的责任，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做你美好的见证，让我们本地的华人看到我们这些基督徒的时候，他知道我们是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学生，我们配做他的学生。求天父你啊，看顾保守我们啊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的身体的健康，保守他们工作的需要、生活的需要，你保守他们啊每一天的脚步，为他们预备一切。以上祷告是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